圣经是世界上出版发行量最大的一本书，
圣经也是人类历史上语言版本最多的一本书。
有些人可能已经把圣经读了好几遍，
但对于另一些人，圣经是一本永远都打不开的书。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查经吧。
我们一起查经啊。
我们查经吧。
好啊，那来查经。
来，来到来到圣经了。
我们查经了。
来，我们一起来查经。
查经开始了。
饭桌又铺开，圣经查起来。叮铃铃铃，上课了，哪位同学迟到了呢？欢迎大家回到饭桌查经班，和我们一起查考圣经。大家好，我是阳光。
大家好，我是大河。
大家好，我是小溪。
大家好，我是飞鸟。
大家好，上节课临结束的时候啊，大家弹性正高，但是受节目时长的限制，我们不得不结束在讨论的正热闹的时候。结束了这个录音之后啊，大家也都没闲着，就继续热烈的讨论哈。在这个讨论中，我觉得有两个地方值得拿到节目来啊，和听众朋友分享的。一个呢，就是和小溪和飞鸟，我们强化了一件事情。其实当时飞鸟在说这件事的时候，我多少觉得有一点牵强，但是最后我是深表同意的。他说，不管是我们现在做一些迁移啊，还是上帝把亚伯拉罕从根拔起啊，都是为了让事情简化简单。我当时觉得，哎，这是不是有点牵强啊？你是往你自己身上靠一靠，觉得简单了？那如果是对于其他的人来说，是不是这样？其实我们现在看是这样。上帝简化我们的生活呢，其实是为了让我们关注于他。那么神为什么不把他们所在的那个吾尔赐给亚伯拉罕，而让他要换一个环境呢？难道是为了折腾他吗？难道上帝不能指哪一块地方为圣，就让那个地方为圣吗？
他是可以的，对，
肯定不是的。
嗯，
那为什么上帝要让他从吾尔出来呢？
嗯，
我觉得第一就是要他的信心。
嗯，
第二呢，也是给我们后人看，我们如果是想过一个不同于之前老我的生活，我们是要有一些置换的。
嗯，
我们不可能躺在之前的所有的东西上什么都不丢，然后给我们锦上添花多了一个耶和华的祝福。
嗯，
神对我们的普遍祝福，阳光雨露生老病死，这些都是一个普遍祝福，但是那个特别的恩典，那个为我们牺牲而换来的永恒的那样的一个祝福，我们如果躺在原来的老我上什么都不做改变的话，我们可能不是受祝福的那一位。
嗯，
我们一定是做了一个改变，即使不是在肉体上，也是在灵魂上有了一个迁移，有了一个变化，我们才跟神的这个应许有了关系。这是我们讨论的一个点。
我可以给你再补充一下。
好的。
阳光帮我们做一个归纳的时候，就是他就提到说，哦，现在他同意了，好像是说我们环境变得简单了啊。但是其实呢，我想对于我们自己来说，我们会感觉到我们的生活是由繁到简的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它是一个特别的恩典。
嗯，
那么我们也不能否定，仍然有弟兄姊妹他们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他甚至是专门被派到那样的一个复杂的一个环境之下去传道的。
嗯，
对吧？
嗯嗯嗯，
那么神也是给了他一个更加特别的恩典。
嗯，
只是从我的角度上来说，我觉得可能我自己还不能够担当那样的一个重任的时候，神把我先放到了一个简单的环境。
我理解这个意思。对有的人来说，他需要一个极其安静的环境，他才能看书学习。
对。
但对有的人来说，只要他有一本书，他就是坐在集市里，他依然可以非常安静的去看书。
没错。
所以这个可能是因人而异的。但是上帝要给我们的一个启示就是，你们要从原来的地方离开。
对。
就是说你不一定是物理的离开，我刚才说你生命的重心要发生变化啊。
嗯，
那么以后你要以我为中心。第二个，上节课大河和飞鸟当时一唱一和，就是说什么呢？说亚伯兰并不知道神要让他往哪里去，神只是说你出来，比如说神或许会给他一些指示哈，往东啊往北啊，只是让他走，他并不知道他的目的地在哪。而小溪看到了在11章的31节啊，圣经的原文就说了这样一句话，说他拉带着他的儿子亚伯兰和他的孙子哈拉的儿子罗德，并他儿父亚伯兰的妻子萨莱，出了加勒底的吾尔，要往迦南去。他们走到哈兰，就住在那里。这是小溪说，哎，有这件经文说了，他们的目标就是迦南。那么在课间的时候，大河就说， 我认为这就是一个第三者的叙述，很可能是一个倒叙，或者是宏观的叙述，指的是他们的这趟旅程，他们其实走到那儿就住在那里。当然飞鸟当时就说，那我反对，因为圣经里有明说的地方，你不能说它只是一个第三者的叙述。我知道争下去是没有结果的，但是我希望我们一直带着这个问题，
好，
一直到什么时候，一直到亚伯拉罕进入了应许之地，一直到以色列人全都进了应许之地以后，我们再来回顾神是怎样带领人的。
对对对，
好，
这其实我们自己也要经历这样一个被带领的过程。那我们上节课呢，我们学习到第三节，我们能不能再往下读两节，我们继续看神和亚伯拉罕的互动。
好，我来读一下这后边两节，第四第五节，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亚伯兰将他妻子萨莱和侄儿罗德，连他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所得的人口，都带往迦南地去，他们就到了迦南地。
飞鸟，我更支持大河的这个说法。你知道为什么吗？他刚才读的时候，我就突然意识到，在当时那样一个通讯的年代，我就是告诉你往迦南，难道你有一个地图可以导着你往迦南去吗？那可是2000里地之外啊。
没错，他知道他现在住的地方不是迦南，这个就够了。
大河的意思就是说，神只是让你去，你往外走，并没有说你要去到哪里。
但是这就给了人一个借口，就是说我到这儿了，我就觉得这就是你让我去的地方。而神在后面整本圣经中间所给所有拣选的人和对象的时候，他都是明明白白的告诉你一个目的，让你无可推诿。
我现在觉得已经分成两派了。这两派很有意思啊。我更同意大河的那个说法，尤其是到了第12章开始的时候，神又重提让他们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往我要指示你的地区。
对，
你并不知道他要指示你去哪里。
对，
因为有可能迦南那个地名那个时候说给你，你也不知道，不可能说给你一说你直接输个地址 GPS 就导着你去了，神只是说你要离开。所以我觉得在这儿突出的是离开，然后按我指示你的地方去。
对，我呢更感觉从经文上来看啊，而且从后续的经文来看，甚至亚伯兰到了迦南地，他都不知道是不是这是上帝给他的地方，
直到神说
我
就把这个地
方给
你
了。对，
我觉得前面的那个祝福哈，我还有没弄清楚的地方。就是第二节开始啊，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因为前面你们说过了，就现在的啊，犹太教、伊斯兰教、
广义的
还有广义的基督教，他们的鼻祖都是亚伯拉罕。
是的，
对吧？这个是大名，这毫无疑问了。
大
国呢？成为大国呢？这个祝福呢？那现在世界这么大国家，
凡是属亚伯拉罕的，那
都就整个一个国。
对，
将来的世界是一个国。
还有就是最后，对，还有最后的天国都是印着亚伯拉罕的后裔。
天国
就是前面阳光所说的所有的指向都指向了幕后的亚当的话，那么就是说最后就指向天国了。
凡属亚伯拉罕的都是一个国。
嗯，
所以他指的这个大国是。都是属于亚伯拉罕的子孙后裔的地域，都是大国。
那换句话说，跟神的国这里边的王就是神。
对，如果我们用代名词的这种方法来解释，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对吧？也就是说我们得了他的国的时候，我们就是其实是想得神的国。
我们也不要光把眼睛放在这个地上的国，如果我们今天歇了地上的功，我们立刻就在亚伯拉罕的怀抱里了。
对啊，对啊，这就是那一层意思的国，对吧？
对。
然后你也要叫别人得福。
显而易见，我们作为一个狭义的外邦人来说，我们都因着亚伯拉罕的名得了福了，对吧？
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呢？
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这在后面的所有的圣经里面都有提到，神亲自拣选的以色列民，在整个的以色列历史中间，我们看到好多神咒诅他们这些事情。
与你为敌的，就是与我为敌的。
啊，对。
也就是说，我从现在开始就是你的靠山。
还是说圣经中间也反复提到这个问题，神亲自跟摩西说，他岂是在抱怨你吗？他其实是抱怨你后面的我而已。
对
吧？
对，站在历史的末端往前倒看个5000多年， 无非就是看到亚伯拉罕因带着他的妻儿老小做了这么一个迁移之后啊，无论是地上的财富啊，他原来是没有孩子，都七十多岁了，对吧？九十多岁以后有了儿子，他的这个子孙像恒河里的沙一样多。
嗯，
这是我们看到他受到的祝福。后面以亚伯拉罕作为鼻祖的这些信仰有多么多么的广阔哈。
嗯，
这是我们现在看的，觉得哎呀，亚伯拉罕这个迁移太值了哈。但是如果我们这时候站在亚伯拉罕的旁边，我们不是从历史的末端去看的话，
嗯，
你说神赐福给你了。都是话呀，你实际上你是从一个富庶的地方，非常方便的地方，非常丰富的地方，到了一个不毛之地啊。
是的，
这是又是一个多大的反差呀。
没错，
嗯，
我就觉得一提到亚伯兰的时候，亚伯兰的历史开始的时候，
嗯，
就处处都写着信。
是的，
对，
我刚开始读圣经的时候，他们告诉我说，哎，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
嗯，
当然我们知道，这那个最高峰的时候，他把以撒献了，对吧？那个是最高峰的时候。但是我觉得，在亚伯兰的身上，在以撒的身上，包括在雅各的身上，神都是让他们体现出亚伯拉罕的信心来。
嗯，
怎么体现来呢？就是指着一片空地跟你说，这我就是要赐给你的。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最后只买了那么一块地作为他自己家的墓地、啊。
墓地，
对。
嗯，
除此之外没有一块地是他的呀。
没错。
就好比我现在指着太平洋说，大河，这个太平洋之后都是你的了。对你来说，除非你相信这个应许的是神，是创造万物的神，是天地的主宰神。如果你不信他是神的话，那这个不等于白说吗？
对。
他为什么说他是信心之父呢？我就觉得他真的是把一句我们认为是空话的东西，他用了自己全家老少的未来去
堵上去了，
压上去了
啊，压上去了，咱不能说堵上去了。
就其实阳光在这儿规整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就突然发现，这里面我们不得不说亚伯兰的智慧。他如果没有智慧的话，他是不会分辨这样的一个，就是一个应许的。
不同意？
为什么？
亚伯兰可不是经过筛选学习认为这个是真理的、
嗯、
没有，因为他恰恰得了来自于神的智慧。说因为你刚才说啊，我给大河说这个太平洋就是你的，我觉得脑子就在想其实也有邪恶的这些，比如说我们说有撒旦，对吧？
对啊，对啊，撒旦
也有
给耶稣的许诺，
撒旦也有可能，对，有给耶稣的这种许诺、嗯、对吧？
对。
那么对于耶稣来说，当然他自己就是智慧，
对，
那么他就当然能够分辨着，
对，
所以我是说亚伯兰是他是有这样的一个分辨能力的。否则的话，我们每一个人其实我们得到了很多方方面面的这样的一些许诺，
对，
但是有一些东西就被我们排除了。
我上节课跟人家小西抬杠都被批评、
嗯、
那我这节课就不跟你抬杠，我可以认可，就是说你说好，亚伯兰是靠他的智慧，但是我就后面补一句。
我没有说靠他的智慧，我是说亚伯兰是有智慧的。
啊、我可以承认你说的、
嗯、
亚伯兰是有智慧的，
嗯，
但是他是靠着神给他的智慧。
那当然。
我认为还是神在他的心里做了工，
嗯，
让他有了这样的一个看见。但是这个很奇妙啊，神并不是说我选了亚伯兰一、亚伯兰二、亚伯兰三、亚伯兰十啊，一直的十个，我同时在他们心里埋一句话，然后看谁响应的更好。神不是这样的、
嗯、
神是知道前后的，神是安排万事的。
没错。
所以他就拣选了亚伯兰作为他的祝福的一个目标。
对。
啊，亚伯兰也确实是按照神的计划，在一步一步的把他对神的信心在他所有的生命中展现出来。
对。
直到最后达到那个极致，然后他献上以撒，让这件事和两千年之后在同一个地方为神做了献祭的这位耶稣基督呢，成为一个前后的呼应。
对，
那么给神的这个伟大的救赎计划呢，既是一个开端，也是其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支点。
嗯、对，
在第十一章里边啊，其实我们仔细去琢磨，第十一章是从巴别塔到后边就是家谱，其实它展现了一个就是聚焦在人类的计划上的。
嗯，
但是第十二章从开篇我们就看见哈，它是关于神的计划的。
嗯，
那其实它在新约旧约中都有经文彼此支撑的。
嗯，
比如第十一章的支撑经文呢是在路加福音第三章上，然后呢第十二章的支撑经文它是在早期我们读过的创世纪的三章十五节的展开。
给你们念一下， 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
嗯，这个就是今天我们来到了第十二章的开始，神给的所有的这些应许，就是三章十五节的那个女人的后裔的
这一支的开始，
这一支的开头，
嗯，
然后就是从神的应许开始，
可以这样说吗？就是这个女人的后裔开始有形了，
嗯，
然后直到最后到了主耶稣基督出现的时候，这个女人的后裔就真正的来到人间了，
对，
没错，
有迹可循了，
对
对
啊。从广义上来说，包括他刚才说到的人类的计划，也是神的计划的一部分，
嗯，
因为神借万事相互效力。
是，
嗯，
在这儿我们说神的计划，就是神提出来自己的具体计划了，
嗯，
对吧？
嗯，
我们会发现，在前面神给挪亚说的话，包括给亚当说的话，越来越聚焦在将来要出来的这个幕后的亚当身上。为什么说亚伯拉罕他就是一个起点呢？那为什么不往上倒一代说他拉是这个东西的起点，
嗯，
为什么要说亚伯拉罕是这个事情的起点呢？这就是神安排的一个奇妙。为什么圣经要在这儿硬挤压出时代来？他就是一个历史节点人物。第一，在他身上发生了许多神亲自吩咐给他，他应许给神的事情，他把神让他行的信心的这样的一个事件也发挥到淋漓尽致。还有一个关键的地方是他迁移了，
嗯，
他的前辈们就没有迁移过吗？我不敢说，因为圣经没有说，但他的这次迁移是按神的指示迁移的，甚至他都没有问神呢，你让我去那地方草更多吗？
嗯，
那个水井更多吗？羊更少吗？我的牛羊会更多吗？啊，那个地方呢，吃的怎么样，住的怎么样？我们知道他是要从一个有壁炉的房子搬到帐篷里去住的，
嗯，
好像他都一直是住在帐篷里的。
但我相信虽然圣经没记录啊，有可能他问过为什么啊，
嗯，
因为我们都对亚伯拉罕这个人物到后边我们有些还是熟悉的，
嗯，
比如说到埃及他的表现，
嗯，
对不对？所以说呢，就是信心是来自神的应许的，我必我必，
对，
我为什么特别的同意这个点哈，就是我们自己成长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亚伯拉罕。
嗯
嗯。
就是我们从开始认识上帝的时候，其实我们常常推翻我们的认识。这个信心是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
对。
但是上帝始终他会量给你环境，或者是量给你发生的事情，甚至于你碰上某个人，在那个点上会让你想起来上帝的一致性。
嗯，
也有一种解经的说法，我们不能用拣选这个词，
嗯，
就当时上帝带领了他拉和亚伯兰同时从乌尔出来的，同时出来之后呢，我是说上帝应该是明明白白告诉你们要往迦南去，至于迦南是什么样子，首先刚才阳光说我们现在住的是带壁炉的房子，我要去到帐篷这个地方，这是可以预见的，
嗯，
所以这个地方明明白白表现了亚伯兰的信，这个是不可以被抹掉的，对吧？
嗯
嗯。
然后同时呢，我们又看亚伯兰在整个的他的生命的成长中间呢，他由一个有信的人到了我们的信心之父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对吧？他其实是逐渐成长的。如果我们说上帝告诉他你应该去迦南，而他的爸爸到了哈兰就和亚伯兰一起就住在这儿，直到他自己死，他自己应该是跟着亚伯兰一起去到迦南，而他选择了放弃。因为后面你看啊，第五节专门说到了一个问题，
对，
就是他们在这个地方所积攒的钱财，
没错，
这他专门说到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所得的人口，也就是说哈兰这个地方对他们来说
发展的不错，
又是一个舒适之地，在这样的舒适地方他们容易就忘了神对他们的要求，
没错，
嗯，
有没有可能是这样，
嗯，
神说从乌尔出来到一个地方去，
嗯，
就走，
嗯，
走着走着觉得哎，这地方不错，
嗯，
没准神就让咱们在这儿待着呢，
嗯，
就待下来了，神沉默了，他们觉得这地方都挺不错的，有可能
啊
他拉是不愿意走的，在经历了塔拉的死亡之后，上帝说这不是我要给你的地方，给我继续走，他们就继续走，
完全同意，
对，这就是我们这一派的观点，
就给了塔拉一个借口，也给了人一个借口，为什么我要反对这种呢，
嗯，
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往往会问一个问题，你告诉我圣经今天对我的生活指导到底是什么，
嗯，
我们有的时候说啊，圣经不是一个行为指导书，但其实圣经是明明白白的有行为指导的意思在里面。
这有一句经文啊， 带着他们的所有的人口和财物，对不对？
嗯，
都带往迦南地去。
嗯，
后边一句是他们就到了迦南地。
对，
嗯
嗯。
这只是说就像他们到了哈兰一样，他们就到了迦南。
嗯，
但是这个时候我依然认为
上帝视角。
哎，对，
对，我明白你说意思。我们在生命中间，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是有多种的借口的。当我们认识神了以后，明明告诉你是什么东西，然后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就会觉得这件事情神没有说我往左还是往右，我觉得往左对我的这个利益更有好处，我就选择了往左去走。但其实你要真正在这事情里面去追寻神的意思的话，神在你的每一个决定中间明明白白的告诉你要往这个路上走，有一个声音在你背后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中。
我能理解他的意思，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很多时候以为自己不知道往哪儿去，其实我们是心里知道的，然后自己舍不得去而已，给自己找一个借口，用刚才说推诿。但是你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有时候我们以为这就是神让我们去的地方，实际上过一段时间神就会告诉你接着往前走
啊，那是有的。
你可能有一个阶段觉得，哎，我原来是想起来我才去趟教会，我将来要每个礼拜去教会，然后要加入到教会的侍奉中去，那这就是上帝让我要做一个基督徒该做的事情。过了三年之后，你成为这个教会的同工，然后你也积极参加教会的活动，神说我要让你继续委身，
对，
你要去装备，
对，
你要全时间的投入到侍奉中。所以说在我们的属灵生命中，他也有神一步一步引导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对， 对，
所以他和他强调的是一步一步的引导，而飞鸟强调的是人不要揣着明白装糊涂。
其实我觉得是一样的。
嗯，
那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为什么啊，前面你们两种假设啊，其实全都是以自我为核心的。当你认识神一定的时候的时候，你会转向以神为核心了。
嗯，
所以你这两个点就都不存在了。
尽管咱们这个第五节提到了说都带往迦南地去，他们就到了迦南地。但是这时候他只是说到了迦南地，上帝还没有告诉他这个地就是我给你。只有到了第七节啊，第七节是这么说的，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这意思什么意思？就是亚伯兰
标志性的地方，
标志性的地方。
如果按照咱们这逻辑，这就扎了根，一定是在这什么都不走了
啊！
但是我们看到啊，后面
对
很轻易的就放弃了，就是你知道这个目的地，你也待不住。
恰恰说明了一个属灵的一个伟人，他在这个信心当中
也是一步一步，
也是一步一步走的。他也有信心软弱，为什么？等到没吃没喝的时候，罗德跟他摊牌的时候，他不得不得觉得，哎呦，我又是不是又得换个别地儿？
对。
这会儿说小西刚才说那个是对的，就是说
他其实是合一的。
如果我们从人的角度上来看，我们总是会有向左向右的这种的选择。如果从神的这个角度上来看，只有一个选择。
我们说迦南这个地方有什么意义吗？没有什么意义。如果从地理位置上来讲，迦南和迦不南没有什么不一样。现在迦南这个地方神不在的时候，那不就是世界的偶像中心吗？
对，
就是说这个地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但是神指示的方向是非常确定的。
嗯
嗯，
神说我指哪你就往哪去。
哎，对，
这又是另外一个非常明确而万古不变的方向。
对，
就是神指示的地方。
对，
所以我就觉得我们学亚伯拉罕在前期蒙呼召，他其实一个核心就是顺服神。
神一定是指了那个方向他就开始走。
我要看到的就是一个
顺服，
顺服，
没错。
无论上帝是不是很明确的告诉他，迦南地就是我赐你的地方，亚伯拉罕就向着上帝所指示他的那个方向就走了。这一点也是咱们现在主灵生命最需要的。的确，有时候是说是要顺服，但是一到跟自己利益相冲突的时候，就在这儿叫打折扣了。
嗯，从跟随神这件事上是绝对的，
对，
而去哪个地方是相对的。没准上帝说在哈兰这个地方就是我要你在这待着，
哎，
你待三年以后你再往迦南去，
对
不对？这都有可能的，
都有可能。
但是我们会发现，从一个角度上来讲，人的意志它是悖逆的，他的心是硬的。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他又体现出来 他是非常软弱的，即使有神给他的名示给亚伯拉罕说了，你都筑坛在这儿了，咱俩都立了一个标志在这儿了，饿个肚子你就跑了，
对，
那么爱你的妻子，你怕人家来杀你，你就把你的妻子献出去了，
对，
所以说人是脆弱的，即使如亚伯拉罕。
对，
你们在讨论这个的问题的时候哈，其实促使我看见另一个面。
嗯，
刚刚大和他说啊，神是一步一步给亚伯兰的指引和带领，
嗯，
但是呢，你看都是神对亚伯兰说，然后呢，到了七节的时候，就又是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
对，
也就是谁是在这里是主导。刚才讲到了顺服哈，我就在想，作为我们人本身哈，我们是想顺服，但是呢，当我们听自己的声音当成上帝的声音的时候，也可以顺服。就我们自己的利益大于上帝的声音的时候，我们会以为那是上帝的声音，我们认为我们是顺服的。
我理解你的意思，是不是有时候会自己人把自己的一些想法当作
会啊，
上帝的呼召，说上帝的，
啊，
话语来做。
对，你会认为你是顺服，因为你要不认为那是顺服，你就不会那样做。
可能那时候觉得走这条路呢，正好也符合我自己个人的利益。
是，
我觉得不能说是顺服神吧，我就觉得至少是在这里面，我们容易钻空子，钻一个就是，反正神在这个地方没有明示给我，嗯，那么。就又用刚才阳光说的，我就可能就套用说你往左往右都是 OK 的，对吧？
我们在这里过多的强调了人，
嗯，
我们的神他不会不做工，我们心里的圣灵他不会不说话。
对了，
我认为绝大多数时候，甚至在全部的时候，我们不是不知道对错，我们是刻意硬着心，装傻充愣，
没错，没错，
在这儿自己自欺欺人。
是的，
但是你可以自己欺自己，你骗不了那个神。
对，
所以在这个时候，我觉得如果我们真正的祷告，确实我们心里头有了迷惑，我们不是屈服于诱惑，而是说我们真的不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的时候，那时候真的是无论你往哪里去，
没错，
我必与你同在。
没错，
嗯，
对，
同意。
好，那么我们这节课呢，只讨论了两节经文，但是进入到十二章以后啊，我更觉得言之有物了，就是好像觉得这个人物啊离我们越来越近了，虽然他现在还叫亚伯兰，对吧？
嗯，
那亚伯拉罕是在我们的日常灵修啊、读经啊、祷告啊、聚会啊、讲课啊、主日学啊、讲道啊，这里面出现频率非常高的一个词了。感谢神带我们进入了亚伯拉罕的时代。
对，
我们今天的课呢就暂时停在这里啊，我们下节课和大家再见。
再见，
再见。
嗯，
在我左右，我必不惧怕，靠着你的圣灵，你的应许永远不放弃。只要有你在我左右，我必不惧怕，神啊，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是心其事。永远的拯救。